我们昨天呢在讨论这个从无助本立一切法，好，这一段文里边呢的确是应该注意。现在这个北院的智禅大师他有提出来这个问题，提出这个问题他有用唯识来解释这句话，又用中观的无自性做解释。我想我念一遍，各位同学听一听哈。这是第一个解释，《维摩经》中啊，无助为本一段，想试用唯识三自性做一解释。经云：颠倒想殊为本，颠倒想啊。师父实为无名，他说的对不对？他说的对了一半。我的意思呢，善不善孰为本，是为本，身孰为本，欲贪为本，欲贪孰为本，虚妄分别为本，虚妄分别孰为本，颠倒想为本，颠倒想孰为本，无助为本。我的意思，我的解释，无助是无明，颠倒想啊是在无明之前的执着，这是这个生照大师解释的。一切法本来是非有，妄执为有，这叫做颠倒，颠倒想，知之为有，这是颠倒想。因为那个有是非有，你知道它是有就是错了。这个那无助为本，无助是无明，无明是什么呢？你不知道它是缘起的，不知道它缘起是假有的，不知道缘起是毕竟空的，只要是有所取，那个叫无明。那个无明比颠倒想更微细了一步，我的解释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下边尽摄在遍计所知之性中，这句话我同意。无明啊，颠倒想，虚妄分别，乃至欲贪为本，虚妄分都在遍计所知三知性里面，属于遍计所知之性，属于这个。凡夫颠倒的呀、遍计知以何为本，这句话问得好。这个虚妄分别呀、这个颠倒想的执着，它的根本是什么？这句话这么问还是有一点含蓄，明白点说呢，这个虚妄分别，这个颠倒想从哪里生出来的，你怎么可能会更明白一点啊。那么这个智禅法师你演这个显扬圣教论说，依他起自性，能为遍计所知自性所依，这是的。显扬圣教论是这么说的，依他起自性会生起来遍计所知，遍计所知是从生的依他起生的。这个窥基大师的那个解释里边是虚妄分别孰为本，是道相为本。这个道相啊，实在就是依他起呀，四意所缘呢、四意显现。就是依他起嘛，这个依他起啊，因为有依他起的四意显现，才有遍计知的升起。我们学习十大乘论的时候，不过你们有的同学那时候还没来哈，十大乘论上说你能执的，能执着一切法是真实有，离开了内心的分别，有一切法可得，就是我们所见的一切法与心没有关系， 他是有独立的自信的。我们平常人的心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思想啊。你这样的思想，这就是辩机制，这是辩机制啊。就是这个能执的这个是谁？能执，能于所缘的一切法上升起执着，这个是谁？这就是也是一他起呀，就是你的分别心嘛。你这个分别心呢，是由阿赖耶识的种子现起的，因缘所生法。那么这就是识辨理智所知的这一切法呢，所知这一切法也是内心的种子所现起的，是一显现，也是一他起。这个能知与所知一知的时候，就是辨理智了。我们学习说大乘论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可能各位还没有忘吧，是这样意思。我这个我学习，我们大家学习这个《维摩经》啊，在我心里面呢，我就生起来要再重学说大乘论。哎呀，这是非常的感觉到非常的重要。看，你要常常修止观呢，你就感觉到说大乘论非常重要。现在不要说这个话，说是这个顺境所执，我们这个执着心从哪里来的？在显扬圣教论上说呢，是从依他起来的，从依他起来的。这句话，显扬圣教论是有这句话，的确是有这句话。好，我那天讲的时候也讲到这里，我不知道各位可记住没有哈。又能为众生之所依，又能为众生之所依，即法之所依。这个又字是不要，这个又能两个字都不要哈，就是依他起呀、啊，为我之所依，为法之所依，为我之所依，为法之所依，这就是辩机执嘛啊。为我之所依，就是我们在舍受想行识上面制造有我啊，或者是即舍受想行识是我，或者离舍受想行识是我，其实是按事实来说呢，我们执着有我的这个执着啊，不可能是离开舍受想行识另外执着有我，不可能是这样。但是啊，又有这个说法，那就是那个哲学者啊，他也感觉我是常恒住不变异的，我是常住不变异的。这个舍受想行识是变的，是有老病死啊，这个身体啊，这个思想也是有变化的，这和我的定义不符合，所以就是转变另外一个我，是什么意思？其实知道有我的不可能是知道是在纽要，有我在纽要，身体在这里，这不可能是这样执着的嘛。好，所以这个依他起的舍受想行识这一切法，是我之所依，也是法之所依。我们要学中观论呢，反正执着一切法有自性，那么就叫做法执。但是在唯识上说法执不这么说，是名言安立的一切法，因为它有真实性，这叫法执。这个解释可是不一样的哈。那么就是这个这一切这一他起法呀，是我之所依，法之所依，故答云：以无助为本。无助为本啊，这个遍计所知，以谁为本？以无助为本，即依他起自性为本。这句话就是依他起为本，怎么讲啊？要说道相殊为本，亦依他起自性为本，以无有过。是道相啊，需要分别何为殊为本，也颠倒相为本。道相殊为本，以依他起 自信为本，就这么说也没有过失。智商怎么讲哈？为什么无助是依他起呢？说大乘论说，生刹挪后无有功能自缘助故。这四大乘论上解释什么叫做依他起啊？生刹挪后无有功能自缘助故，这一切法升起只是一刹那就没有了，一切法就没有了。为什么我们看着继续有呢？因为那个种子刹那刹那的变现，所以我没有看见有。在唯识的立场上说呢，离开了心没有一切法可得，一切法都是心的变现，就是那个种子一刹那变一切法，变现一切法，顿变不是渐渐的变，是顿变，一下子就变出来了，就是顿变。但是也是顿灭，顿灭又继续顿变，是变灭，即变即灭，即变即灭，也是即生即灭，即生即灭。但是这时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，我提出问题你们回答啊，你们提出问题我回答，我提出问题你们回答。比如说是这个造房子哈，我们是从4月1号开始开工，到第二年的4月1号才造完，这个房子逐渐造好的。你为什么说是顿变，一下子就变出来了？是这么讲，怎么回答这问题？比如我们看那个树，啊，栽上的时候栽起来，或者是有假设的哈，栽那个树有1尺高，多少年的时候长了1丈多高了？那么这个那么大的树是逐渐长大的嘛，渐次长大的。你说是顿变，一下子就变出来了，这话是不是有点矛盾吗？你解释，你回答我这个问题。钟馗法师，你回答我的问题。啊，是你说的对，说的对。还有人谁愿意接受答这个问题？这个我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法师，这是很多年前了，也问过很多法师哈，他们回答我都不满意。我现在我回答这个问题哈，这一刹那呀，顿变，假设哈，一下一刹那变一变，前一刹那的顿变就是1尺高。它一次即生即灭，这一次没有了。但是第二刹那再变的时候，就是1尺0.1寸的。第三刹那逐渐就是高了。所以虽然我们看着逐渐的长高的，但是是顿变的，可以说得过去吧？你听懂？
辗转的力量。
这是种子，就是阿赖耶是种子，这个种子是顿变，一下子山河大地就变出来，但是还是有变化的。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呀、就是也是这样，我们身体原来不是这么大嘛，但是也是逐渐变的，逐渐变还是顿变，但是前一刹那变的时候啊，四大是调和的，第二刹那就有问题了，就有病了，这是顿变。即使那个业力，那个种子，业力就是种子，种子就是业力，业力有变化了，所那个种子所变现出来的东西也是变化了。所以这上面说，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缘助故，它就是这个。诸法的这个有为法就是这样子，它变的时候它不是很牢固的，有为法都是不牢固的，就是一刹那就完了，但是继续变的，所以我们看着还在，我们的右眼看着还在。这是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缘助故，所以依他起就是都是这样的，这是这个意思哈。即思无助意也，他的意思这即当无助。什么为什么依他起怎么叫是无助呢？依他起是谁？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缘助故，所以叫是无助，无助为本，他的意思这样讲。 再讲。这个这里边呢，我有一个想法哈，比如说是啊，我们说是，比如说是希望分别书为本，颠倒相为本。但是这个窥基法师他讲的那个说过曾经那地方是道相为本，不是颠倒相为本，没有，不是心法，是心所缘的境界道相为本。这个虚妄分别是由道相升起的，怎么讲？但是这件事呢，我们要是啊要加以分别的话，就有问题。有什么问题？说我们这种人呢，我们看这个颠倒相的时候，我们就有虚妄分别，会有虚妄分别现出来。但是要是佛菩萨看这个颠倒相的，他没有虚妄分别。他不会生出来希望分别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看见这种啊，这个虚妄的境界啊，我们心里面有无明的关系啊，我们就他与他有执着，于是乎生出来啊，颠倒相，生出希望分别，生出欲贪，生出种种烦恼。要佛菩萨他断了无明的话，他看见这个道相的时候，他没有虚妄分别，他没有不生颠倒相，是不是？这是能说得过去啊？说得过去。那么要虚妄分别孰为本？你说道相为本，就有这个问题。道相为本，就应该说颠倒相为本，这样说好一点，说好一点。因为颠倒相是烦恼，这个初烦恼以细烦恼为本，这样子说得过去。说得过去。所以现在说遍计所执以一他起为本，亦复如是，也有这个问题。我们有遍计所执的人，我们看见一他起的时候啊，有颠倒相，有虚妄分别。你佛菩萨看见这些他没有。所以说遍计所执以一他起为本有问题，有问题。这样说呢，鸠摩罗什法师犯的好，就是需要分别书为本，是颠倒相为本，这样子他就合，前后文就合了，与事实合，就不会有这个过失。这个就是哈，这样子我就是不同意智禅法师的解释了。现在录音了，他也会听到这句话哈，不同意了哈。但这句话是显然上就论是说的，前圣圣经论说了，说是遍计所执和依他起是互为本，互相为本的。是前圣经论是有这句话。唯识说遍计所执自性，以依他起自性而起，是这么说的，是这么说的。有依他起生出来遍计执，但是显然圣经论也说。那么依他起从哪来的？是由遍计执来的，还有这句话，显然圣经论还有这句话的，他们互相为本的，是这么说哈。经云呢，无著书为本，依他起自性依何为本呢？无著在无本，依他起自性即生无自性性。十大乘论有书云：自性不坚著，应故须无自性。他这时候啊，这么讲，依他起自性，是不是自然有的生无自性？就是无自性，依他起自性是无自性的，依他起是因缘有的嘛，因缘有的他就没有自然生性，也就是无自性。那么以无自性为本，无自性是在无本，是依他起是在无本，是在无本。那么依无著本立一切法，就是依他起自性，一切眼镜法得以成立。依他同二性故，要将无著实为无始无明，再依无明不能建立清净法。是要实为真如，再依真如不能建立杂言法。说立一切法，二句六感牵强。 那这是他这个否定前面这个说法，是以无明为无助也不对，以真如为无助也不对，这是他这么讲。这个无明能建立染污法，这句话可以说得通；无明能建立清净法，这句话就有困难。这句话是有困难，那这句话有困难，但事实如此，就是要没有佛菩萨，没有三宝出现世间，众生是不能得生道的，就是无明不能建立清净法，是这样的。要是有佛菩萨阿罗汉，有佛法出现世间的时候，众生就能够建立清净法。那个无，他众生还是有无明啊，但是无明以取向为一，能取他染污法他也取着，清净法他也取着，只有佛无取，无所取着，其他的都是有一点的。到佛的时候不取一切，不受一切法，这样子说无明啊是不能建立清净法，但是要有因缘的他也能建立清净法，就是有三宝出现世间，这个无明颠倒的众生呢，他也就能够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修学圣道，也能建立清净法，是这样的吗？
那个时候就不算无明，
还是无明，还是无明，但是他就开始转变的。这个是这个钓鱼翁啊，钓鱼的人在船上钓海里的鱼，钓了鱼，鱼他不知道这是个欺骗事情，他就是咬那个钩，咬钩上有一个他满意的东西在那里，他一咬他呢就把它钓上来了。这无明也是无明啊，无明不知道一切法都是空的呀，不知道。他因为是有，他就去取着，一取着呢就皈依三宝，受持五戒，修学圣道，也就掉出来了，从海里掉出来。无明是他什么都取着，只要遇这个心遇见一切法都取着，无明是那样的，不知道都是空的。佛是说真实话，一点没有说我，佛是说真实语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人家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，可以身相见如来法，佛也说这也是虚妄，你不要取着。但是你要这样分别观察，就得圣道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这个我也不同意这个自禅法这个说法了啊。要思维真如啊。要将无助实为无始无明，在于无明不能建立清净法，这就是没有因缘的时候无明不能建立清净法，有因缘的时候它能建立。不说无明建立一切染污法，这事实是如此，事实是这样的嘛。好，这个有因缘的时候无明它也还是能够皈依三宝的，也能受持五戒，修学十善，也能出家修行，但是这个无明他还没有完全解脱，那一直要成佛的时候无明才清净，无明转变为明才能这样子啊。要思维真如啊，在意真如不能建立眼镜，不能建立杂眼法，这句话也不能这么说，说真如不能建立杂眼法，因为无明要建立杂眼法也还要依靠真如做正上缘的，不然这个杂眼法不能存在的。所以这个要思维真如啊，在意真如不能建立杂眼法，这个由无明建立杂眼法，无明怎么能建立杂眼法呢？因为他不觉悟真如理，不能觉悟这个真如，所以才建立杂眼法。如果没有这个真如的话，无明也不能存在。所以这个事情 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你这句话也不，我还有点问题啊。所以要一真如不能建立障碍法，这句话也有问题哈。他说嘛，二句料感牵强，要说依他起这才成立，要依他起还是不能成立。因为依他起他是从哪里来的，他不是无助为本，他是依遍计执来的，要没有遍计执也没依他起，他还是有本的，你说他无本就是不对了。这是他第一个解释。第二解释啊，在一啊中观无自性做第二番解释。颠倒想数为本，无明道想亦何为本呢？无助为本，无助即是无自性，无助即是无自性，无助为本啊，即是以无自性为无明的本性。说无明是无自性的啊，无明以本来无自性的法而生起，那么就是以无自性为本。这句话呢，他没有再加以解释啊，只是这么说哈。上进妄执其实有自性的啊，这个解释了这句话，妄执它是有自性的，那就是无明啊。那这样说就是无明以无助以无自性为本，无明就是以真如为本了，这样讲就是这个意思了哈。只是依之而起，又无明本身的性质即是无自性的缘起法，故说无自性是无明的根本性质啊，无自性是无明的根本性质。何此二意，也说无明以无助为本，要无助有助，实有自性呢，才不能转凡成圣了。对，实有自性这是不能变化了。无助殊为本，无这无自性的法又亦何为本呢？无助在无本，无自性就是自性不可得，究竟空寂是在无本啊。依无助本的一切法，依究极无自性的性质而能成立一切缘起的法，此正是直探诸法根本原底，是空相应缘起之深意也。那这个这下面这个地方还是简略了，无自性它只是不障碍缘起，它不能起，它只是不障碍起。所以这个虚空，你在这里造房，这个虚空不障碍你，就是这样子。无自性这个毕竟空啊，也不障碍眼无法的升起，也不障碍清净法的升起。你有清净的因缘就可以建立清净法，有眨眼的因缘就建立眨眼法，清净法有清净的因缘，眨眼法有眨眼的因缘，这个毕竟空无障碍，是这么意思。毕竟空是无障碍，毕竟空它不生一切法，以一切法的清净无漏法的现起，主要是戒定慧。你要需要戒定慧，这无漏的清净的法就现起来。所以我们现在在流转生死的眨眼缘起里面活动，凡夫在这样。那我们这些苦恼的境界怎么样才能解脱呢？是无明为本，所以断了无明，这眨眼法就清净了。你要说毕竟空为本，毕竟空为本那怎么办法呢？我们怎么样能把毕竟空断掉？这是没有办法的。这个佛教佛法呀，和世界上的哲学呀，这个差别就在这里。佛说出来呀，这苦恼的根本原因，你要能够，你不欢喜呀，受苦了，你就把这个原因去掉，取消了，就问题就解决了。世界上哲学是说不出来，他说不出来这个原因，说了半天不行，不是 老子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就这样子说。因为我们是佛教徒，学习了佛法的时候，说老虎吃人，这是我们怎么样的把老虎的问题解决呢？啊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这个老虎就在这里面了。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，要是就是这个道是罪之魁，那要消灭这个道可以吗？说世界上哲学说不清楚啊，你说不清楚。佛法就是问就好，就好在这里，他说得清楚，就是你他说这个话，你要真是照那办，这件事就做可以做成功。说是无名为本，好，我们这么多的苦恼以无名为本，什么叫无名？这是无名啊，我们想办法把无名消灭，消灭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说无名为本这个解释，我认为是最好。是最好的，一切善法，一切无漏法，以般若为本。所以你要想要成就清净无漏的功德，你要学习般若。很清楚，说得清，很清楚。
阿弥陀佛，院长，那个无助为本这一段。想从上个角度来理解，不知道是不是当其院长慈悲开示哦，就是说周顿他有一句话，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所以说就是由无助性空相应的缘起义来立一切法，因为无助从无助本立一切法，最主要的就是在讲说生死的缘起跟涅槃的缘起，就是建立一切染净法的缘起。那从周顿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亦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所以说理解说空无助就是空义，这是第一个角度。那第二个角度的话，阿毗达摩大圣经他有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，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。这个无始时来界的话，就是一切有漏诸法的种子，一切种子是就是阿赖耶识。那么阿赖耶识它是一切有漏诸法的种子，它就是无明，所以这个无助就解释为无明，就是阿赖耶识它为生死的流转及涅槃解脱之所依。那第三个角度，涅槃经有说如来藏是善不善依，就是说如来藏是生死涅槃之所依，依如来藏来建立一切法，那这是以不生灭的自信清净为所依，所以说真如是无助。
你这个你说完了吗？
我这院长，我这个解释我是想说，无论是把无助解释为真如，或者是无明，或者是空义，都是依众生的根性来讲，只要是契合众生的根性的话，无助它解释为真如、无明或者是空义，都是契合于佛法的。阿弥陀佛。
可以，你这么讲可以，可以，是亦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，空义是无助义，这么讲也可以。也是可以，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欲贪是为本，是虚妄分别为本，就是欲贪是由虚妄分别生起的，就为本是这个意思。是虚妄分别是为本，是颠倒想为本，因为你有颠倒想，所以就生出了虚妄分别。说颠倒想是为本，是无助为本。无助为本，就是这个颠倒想是从无助生出来的，所以要是说是无助是空义，就是你这颠倒想由空生出来的，是由阿赖耶识生出来的，是由这个如来藏生出来的，由阿赖耶识生出来呢，还有点道理，因为阿赖这个颠倒想，它是现行。这个种子是阿赖耶识，由阿赖耶识种子生出颠倒想，那么这和前面还可以合上。要说是如来藏，如来藏是就是真如，说亦有空义故，这空义故也是真如，也是真如。这个如来藏，那么如来藏和这个空义故的空有什么分别？就是一个有体无体。中论说是亦有空义，这个空是对有而言空，啊。这空也是无体性的。 不过这个地方说无助它是可以的，空是无助的，这个空啊是没有一切法，宇宙我们说虚空的空哈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以空为一之处，那么空以谁为一之处？空更没有一之处了，所以空是无助为本，所以毕竟空亦复如是，亦有空亦故，这个空也是一切法的一之处，一切法都在这里建立，不是空生一切法，空是一切法的一之处而已。那么空以谁为一之处？再没有一之处了，所以空是无助，无助在无本，这是可以这么讲。说如来藏也是可以这么说，就是真如，真如也是一切法的一之处。那么真如以谁为一之处？更无一之处了，所以他也是可以说无助在无本，从无助本离一切法，从无助本离一切法，这一句话呢，真如能生一切法，真如生一切法，实在呢，真如要和无明合在一起的时候生一切言法，真如要与这个大智慧光明在一起就生一切清净法，不是单独真如能生一切法，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，就是空是不障碍一切法的，眼无法清净法它都不障碍，但是也还是得要有无明才能够建立一切眼无法，有般若才能建立一切无漏法，这个空无明在建立眼无法的时候也是空，亦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，有般若波罗蜜建立一切无漏法也还是亦有空亦故一切法得成，而不是空它不生一切法，它也不生眼无法，也不设清净法，而是另外要有因缘才能一切法才能建立才能生起，真如也应该这么说，阿赖耶识有点特别，阿赖耶识本身里面有眼无种子，有清净的种子，那么他就能生一切法，但是生一切法的这个分别心，阿赖耶识是心法，它有了别性啊，众生时初一念时一目时，有些法师讲那个地方那就是阿赖耶识，生的善生的恶，那么就是这样，可是善法恶法的现起呀、啊，谁是总司令啊，不是阿赖耶识，不是阿赖耶识，是第六识，就是我们明了性的这一念心，这一念心呢他来决定什么事情，决定这个事情，他这时候他因为他有明了性，外面出来发现什么事情他会观察思维，这是都是第六识，但是看这样子这个问题怎么解决，怎么解决，当然也可以有帮，别人也可以帮忙，有人给你做参谋长也可以帮忙，但是最后是你自己决定，这个决定者是谁，就是你第六识，而第六识啊在唯识上说得清楚，它本身还是无记性，就是它要同无明在一起啊，眼无的心说在一起就做恶事，那清净善心说在一起那就做功德，还是这样意思，还是一个无明和般若来决定此行，所以这个你刚才这个讲呢就是用这三个大乘佛法这个三系哈、啊，这个印顺老法师讲的这个性空为名论，虚妄为实论，真常为心论啊，用这个三个派系来讲，从无住本离一切法，可以这么讲。而这个谁，慧寂大师呢？他是说以真如，就是无住，无住就是真如，他这么讲，他是这么讲啊。那么后边说，因为什么这么讲呢？说迷了真如的时候。才有道相的显现，这把这句话呢圆满了一下，再这样讲也是可以，也是可以的。
院长还有个问题哦，在台湾跟院长小谈的时候提到如来藏他为课程所览，他说院长你说他然而不然不可思议， 那我思维了好久，我想这样子理解不晓得是不是适当，就是如来藏他与生死是不依不异的，那他不依的话，他不依的话，所以说如来藏是不染，但是他不异，所以说如来藏是染，如来藏为客尘所染，染而不染，是因为如来藏与生死是不依不异，这样子理解不晓得可不可以？
也可以，也是可以的，可以。这个如来藏在圣曼经上，楞伽经有比较详细的解释，在圣曼经说的多，关于那个地方说的比较详细，但是他也说个不可思议，言而不言不可思议，不言而言也是不可思议，在圣曼经里面说。
师父，我这边师父慈悲啊，我这边有个问题是根据那个智禅法师的问题啊，现在来会一下，看看这说得通说不通。就是说智禅法师呢，他是讲说颠倒想呢以无住为本，他是讲说是以依他己自信来说。那他说为什么无住呢是依他己自信呢，他是根据社论讲说生刹那后无有功能自然住故，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一刹那就灭了。假如是这样子讲的话呢，遍计所执性呢也是这样子嘛，就是生了一刹那以后也灭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可不可以说呢，无住呢除了依他取之外呢还有遍计所执？因为就像刚刚师父说嘛，这两个互为本，依他起呢生遍计执，遍计执呢生依他起。所以我们回归过来呢，就是颠倒想以无住为本，这个无住呢就是依他起呢也是遍计执，这是第一个。
但是这个依他起能生遍计执，这个依他起能生遍计执要有条件的，
嗯，